政见周刊。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5月6号到5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庆大法日，休斯顿学员传播真善忍福音。2020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8周年，即第2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1992年5月13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功红传于世，迄今已有28周年。法轮功使余意修炼者身心受益，道德回升。法轮功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译成40种文字，广受欢迎。随着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来临，休斯顿法轮功学员们也准备庆祝这一殊荣的日子。由于受中共病毒疫情影响，美国德州于2020年4月20日开始半开放，5月1日扩大开放范围。休斯顿市政府于4月20日开放公园，5月1日开始户外锻炼及体育运动不必戴口罩，但仍然保持社交距离。大型活动与人数受到限制的规定，疫情的减缓，市民逐渐走出家门，来到公园享受自然风光。
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高雄学员弘法谢师恩。2020年5月13号是第2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9华诞。5月3号，台湾高雄部分法轮功学员提前在小港、高雄公园、凤山卫武营两处举办活动，迎接并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学员们练功弘法后合照，双手合十，齐声恭祝师父生日快乐，表达对师尊无尽的感恩与敬意。虽然中共病毒疫情仍肆虐全球，高雄学员配合政府防疫策略，分批分地举办庆祝活动，并向民众展示祥和优美的5套功法，传递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抗疫良方的真相，吸引不少散步的民众驻足观看，了解真相。
政见新闻。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瑞典学员谢师恩。2020年5月9日周六这天，阳光明媚，天气格外的好。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首都斯德哥尔摩郁金香花盛开的皇家花园，庆祝第21届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即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69岁华诞。他们用演示功法、真相展板、交流修炼体会等形式，与民众一起分享修炼真善忍的美好，感恩法轮大法给他们带来的身心巨变，同时继续向世人揭露中共造谣污蔑法轮功的欺世谎言。
庆祝法轮大法日，台湾府城学员感恩师父。2020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69华诞，一个全球同庆的节日。28年前的这一天，李洪志大师将法轮大法公开传世，以真善忍的宇宙法理净化人们的身体和心灵，向世人指明了一条修心向上、返本归真的修炼大道，给亿万法轮功修炼者以及家庭社会带来了祥和美好。5·13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台湾府城部分法轮功学员于5月3号在平日聚会交流场所8楼举办1日学法交流活动，上午首先合影，齐声恭祝师尊生日快乐，表达对师父由衷的感恩。接下来学法交流，互勉精进，并交流大法带给生命的美好与希望。
澳洲越南社区领袖向法轮功学员致以节日问候。澳大利亚越南社区新南威尔士州主席阮先生在第2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表示，请向所有在世界各地传播这美好价值观的法轮功学员致以节日问候， 谨向李洪志先生致以生日祝福。越南社区将永远陪伴法轮大法，并提供全力支持，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告诉更多越南社区的人们。阮先生多年来始终和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谴责中共践踏人权，呼吁澳洲政府制裁人权迫害者。2019年5月13日，阮先生给澳洲法轮大法学会会长致贺信，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重申他对法轮功的支持。他表示，我一直非常尊重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入围诺贝尔和平奖也绝非偶然，法轮大法给人民带来了许多益处，它是一种运动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全球疫情调查将曝光中共高层世纪之罪。中共病毒给全世界带来灾难，近期美国、欧洲等政要纷纷表态，要对病毒源头和中共蛮疫展开调查及追责。面对国际上巨大的压力，中共展开咒骂外交。有专家认为，中共高层担心全球对疫情的调查将暴露中共的一个世纪之罪。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5月5号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共政府非常担心他们在处理疫情方面的不当行为和无能可能被曝光。中共知道有什么坏事将要被暴露出来，他们的行为是恶意的，故意采取行动，使病毒必然在中国境外传播，所以这是世纪之罪。张家敦认为，北京当局很担心疫情是怎么开始的，越来越多证据指向武汉病毒研究所，而北京非常想确保没有人知道疫情是哪里来的，并以行动阻止国际社会到武汉研究这个疫情的起源。张家敦，瘟疫加快中共垮台。5月3日，张家敦接受英文大纪元采访时也表示，瘟疫爆发的时间序列可以说是相当确凿。中国第一例中共肺炎大概是12月8日确诊的，也许更早。过去几天的几个证据表明，第一例的时间可能在12月份之前。北京的首次公开声明是在12月31日，非常低调。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在1月7号开会，会议讨论了中共病毒，但却没有公布。直到1月20号、21号，北京突然开始采取严厉措施。在那段时间，从12月份第一个星期之后，到1月的第三个星期，中共一直在封锁有关中共病毒的消息。这意味着中国人以各种方式传播中共病毒。比如1月19号，武汉市为4万个家庭举办了万家宴。张家敦表示，如果有人想设计一个活动来传播病毒，非这个万家宴莫属。这就是中共的真正问题。现在他们正在做的并不关键，他们做的事情很重要，但是他们没有做的事情才是关键。他们没有告诉中国人，习近平1月7日就知道了中共病毒的存在。当然，这个普通的病毒已经开始流行，可能很快就会变成全球大流行。这是中共的保密习惯。现在很多人讨论病毒来自那里。权威的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说，很多开始的病例和那个千夫所指的华南海鲜市场并没有关系。如果中共病毒不是源自华南海鲜市场，也许它来自32公里之外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张家敦说，公布病毒来自实验室会引起中共的震动，我认为这样做中共会崩溃。国际压力令中共高层走投无路。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5月3日在福克斯新闻上发文说，回顾1月和2月的早期，我对中国、中共的一些如此奇怪的行为感到震惊。他说，中共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切断武汉到中国其他地区的航班，但 但不切断武汉到其他国家的航班。美国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批评，中国允许国际航空旅行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间继续进行，结果将原本可能是当地的公卫突发事件变成了全球大流行。美国、德国、瑞典和澳大利亚等国议员都呼吁对中共病毒起源进行调查。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中共面对议员的质疑要透明。美国批评中共隐瞒疫情，要求中共担责和赔偿。瑞典抨击中共因应疫情的方式对多国构成威胁，并关闭双方合作的孔子学院。澳洲主张中共接受议员调查，厘清责任。德国画报罗列向中共政府求偿的款项，总金额为1490亿欧元。意大利设立向中共政府集体诉讼索赔联署网站，拟向中共求偿1000亿欧元。美国前司法部检察官克莱曼发起集体诉讼，向中共求偿20兆美元。埃及律师塔拉特对中共提出伤害赔偿10兆美元。非洲尼日利亚律师团向法院提集体诉讼，向中共索赔2000亿美元。印度律师协会提出国际申诉，就中共引疫情索偿20亿美元等。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报告称，中共已违反国际法，应索赔3510亿英镑。欧盟表示，将与其成员国共同发起一项决议，要求对病毒起源和传播进行独立调查。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表示，他支持调查，并敦促中共应配合参与调查。张家敦说，国际社会的这种声明将使中共领导人感到走投无路。中共高层知道他们没啥可辩护的，因此他们表现得好战。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面对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北京方面的应对之策似乎只剩下破口大骂。连续多日以来，中共党媒接力狠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美国白宫前首席策略长班农以压制美国追究中共隐瞒疫情的责任。西媒分析认为，面对越来越孤立的国际环境，中共似乎已无计可施，只能通过泼妇式的谩骂来为自己壮胆气，并形容中共在国际间进行咒骂外交。新唐人，
中共不让调查，从国宅器官到武汉肺炎，作者李明。源自武汉的中共病毒持续延烧，已导致全球超过305万人受感染，超过21万人死亡。近期国际社会不断响起追查和制裁中共掩盖疫情真相的呼声。四月中旬，美、德、法、澳四国领袖已经商讨如何展开国际调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透露，美国正要求进入中国大陆的数个病毒实验室，以确定中共病毒的来源。4月27号，法国保守派共和党副主席季饶姆·帕尔铁正式向国民议会提案，希望通过国际法庭追究中共在疫情中的责任。加拿大国会议员詹姆斯·贝赞也表示，国际上必须彻底调查中共在疫情期间的作为，加拿大可以运用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制裁中共官员。让世人倍感突兀的是，中共驻澳洲大使向牵头呼吁调查中共疫情的澳洲发出威胁称，澳洲推动调查的行为可能招致中国抵制澳洲农产品，中国游客对是否来澳洲会三思，留学生的父母会考虑澳洲是不是送他们的孩子来上学的最好地方。澳洲外交部长佩恩立即对中共以经济手段胁迫澳洲的行为予以反击，他表示，澳洲要求独立调查疫情内幕合情合理，公开透明非常重要。澳洲联邦贸易部长伯明翰则强调，澳洲不会因此而改变立场。中共驻各国大使对世界上每个批评他疫情处理的国家都发出了类似威胁，并非始自今日。长期以来，中共以其14亿消费者为人质，各国企业在面临可能失去此巨大消费群体的风险时， 经常会摆荡在两支与利益的纠葛中。去年底，在香港反送中活动期间，中共就曾以中国消费者抵制为武器，恫吓那些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企业。NBA 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曾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写有“争取自由，与香港站在一起”的图片，结果中共以终止与火箭队的合作关系威胁 NBA， 胁迫其道歉。中共酿成武汉肺炎巨祸，却嚣张应对。他迫害法轮功也是如此，要求调查是质疑者最基本的诉求，不让调查本身就是一种犯罪的证据。2006年4月4号，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发布公告，呼吁并邀请相关国际组织、国家机构和媒体组成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赴中国大陆进行独立、直接、不受干预的调查和取证。然而，所有申请去中国调查的签证都被中共拒绝了。2016年8月18号，在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协会期间，中共官方移植机构主办一场中国专场会议，对外拒绝传媒采访，却安排大批亲共传媒和中共喉舌在场内采访。会场外，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抗议中共活摘杀人。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兼器官移植委员会主席黄杰夫被记者当面追问活摘器官的问题，随即变脸，不发一言，匆匆离去。其后，中共党媒人民网发表文章抵赖活摘器官并污蔑法轮功。2006年3月初，中共在苏家屯等至少36个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被海外媒体曝光。中共动用整个国家之力来摘取民众身体上的器官，骇人听闻。在其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迫害政策下，近年在中国大陆各监狱、劳教所普遍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抽血等异常体检，而学员人数却大量转移消失，早已起人疑窦。中共历来否认活摘器官的指控，声称采用新的自愿捐献制度，取缔了强迫从死囚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企图转移国际上对他活摘暴行的关注。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2016年8月发出的铁证如山报告，在长达十多年的调查中，该组织对中国865家医院和9500多名医生进行取证，采集到了2000多个电话录音，充分证实了活摘器官的存在与其巨大规模。在铁证如山纪录片中，记录了追查国际调查员的取证过程。原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张高丽、国防部长梁光烈对法轮功学员器官活体移植一事不仅明显知情，且是由迫害恶手江泽民签署的一项命令。时至今日，这些残酷迫害未稍停歇。近年国际专家的几份报告也印证了中共活摘器官的滔天罪行仍未终止。2019年2月，非营利组织终止中国活摘滥用器官国际联盟发表调查报告，由澳大利亚麦格里大学临床伦理教授温蒂·罗杰斯带领的团队曾深入检视中国器官移植医生所出版的研究论文，证实中共从事非法器官移植。去年11月16号，福布斯刊登文章引述11月14号在 BMC 医学伦理杂志的报告，结论指控中共精心伪造了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的数据，以掩盖他大规模杀害无辜人民以摘取器官的事实。随着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揭露迫害真相，中共栽赃诬陷法轮功的弥天谎言逐一被拆穿，他刻意掩盖的满盈万恶也陆续被曝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经由国际权威学者专家相继认证，与追查国际的缜密取证，中共已无法掩盖他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中共病毒延烧四个月，是百年一见的瘟疫，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则是惨绝人寰的世纪灾难，被形容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当代最黑暗的罪恶， 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公约，全世界的人都应该严厉谴责和抵制。法轮功学员只是一群遵循真善人的善良好人，却遭到中共铺天盖地的非法迫害，乃至摘除人体器官。曾经参与迫害的中共各级官员，包括610办公室、党委、书记、公安、国保等公检法人员，这批丧心病狂的加害者，未来都将在法律的审判与严惩中，偿还其不可饶恕的罪恶。
法轮功救命恩人啊，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喜得大法的，那时60岁还不到的我，身体已经糟糕到不能骑自行车，上不了车了，连班都上不了了，提前做了病退。如今已经83岁的我，骑上自行车走东串西，大街小巷的去讲真相救人，自觉轻松得很。今年过年后，我所居住的城市瘟疫肆虐，各社区被封，小巷被堵，到处都是封封封。我骑车出去讲真相，不修炼的家人就不干了，不让出去了，说染上瘟疫不得了。我说我有大法师父管，瘟疫上不了修炼人的身，靠近一点就把它灭掉了。在关键时候不出去把救命的灵丹妙药告诉人们什么时候救人，好说歹说他们拗不过我，只好让步，但约定我不能走远，就在小区附近。我说行，就在小区附近农贸市场、超市、车站等地方。儿子给我拿来了口罩、手套、防护眼镜等。我说口罩，不戴口罩出不了小区的门，口罩要的，手套、防护眼镜不用，戴那个碍事儿，不习惯。骑上自行车就出门了。我儿媳妇说，我家这个老太太，你看80多岁年纪了，骑上车子就像50多岁的人，真神奇。我老伴说，别看她年纪大，可是我们这个家里的宝呀，少了她真不行，买菜做饭、洗衣服、晒被子，里里外外都是他，吃喝都不讲究，任劳任怨，我们都得感谢他呀。我小孙子说，奶奶说了，不要感谢他，要感谢就感谢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是师父救了奶奶的命，保护了我们这个家。逢此家里人都会说，是的是的，我们都得感谢大法师父李大师，我们都得了福分了。这就是我的一家人。下面我就将那日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事儿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九字真言是灵丹妙药。那天上午我去农贸市场讲真相救人，看到门旁排着一排长队买鸡蛋，由于疫情期间有规定，人与人之间要间隔一米以上的距离，所以队显得特别长，可那个卖鸡蛋的中年女子还坐在那儿慢慢腾腾地拿鸡蛋，又要称还要收钱，很慢很慢。我想这要被管疫情的什么人看到了，会被取消卖货点的，那样就会卖不成也买不成。我就不解地上前问道，老妹子，站着拿不快些吗？她一脸的无奈看着我，阿姨，我实在没有办法呀，我的膝关节疼痛站不住，住院3个月花了很多钱也没有治疗好，为了生计我不得不这样凑合着做点小生意。我听这话眼泪几乎要流下来了，忙说，我来帮你拿鸡蛋，你坐那儿称收钱，这样就快了好不好？他那期盼的脸上又显出羞涩的表情说，阿姨，我紧接上说，是帮忙不要钱。那妹子似乎还要说什么，我果断地说，不要再说了，就这样做吧。我一边弯腰拿鸡蛋，一边问后面的人要多少。就这样几箱子的鸡蛋很快就卖完了。我刚直起腰，那卖鸡蛋的妹子就往我手上塞过来20元钱，说是给我辛苦费。我随手就推回去了，说好的是帮忙，不 不要钱，就是不要。他愣在那里，不知所措。我亲切地拉过他的手，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大法弟子是教人做好人的，怎么会收你钱呢？你不是说你的腿医院没治好吗？阿姨现在就告诉你医治的灵丹妙药。他的神情一下转过来了，惊喜地问，什么灵丹妙药，快说。我一字一顿地对他说，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灵丹妙药。他扳着手指头学着我的样子，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儿就是灵丹妙药。我真诚地点头，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只要你诚心诚意的净念，就是灵丹妙药，就管用。法轮功是宇宙大法，是教人修善做好人的，法轮大法弟子是在危难时刻来救人的，只要你相信，信者就灵，心诚则灵。他好像对我下保证似的说，我一定信，一定心诚则灵。我说，好，阿姨再问你，你入过中共党团队了没有？他思索着说，入过，念书的时候入过团。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退，我退。我问他姓啥，他给我讲了姓什么。我告诉他，在姓的后面加上一个灵字，就是心诚则灵的灵。他连声说了两个好字。我说，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呀？既然你说好，就要把这个好事儿告诉你的家人，叫他们也诚心诚意地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把加入的中共党团队都退了，这样他们也得救了，对你又好。那现在就给他们退了吧。我说，得他们同意，自觉自愿的才行。没有问题，我到家就给他们说。那我怎么告诉你呢？我说，你什么时候再来这里卖鸡蛋？每星期一、星期五上午都在这里。我答应他星期五上午到这里来。他激动地要跪下来给我磕头，我连忙扶起他，不要不要，千万不要。此刻他打断我的话语，阿姨，我的膝关节好像不那么痛了。紧接着就伸伸腿，又甩了甩腿，惊奇道，真的不怎么痛了，要是前面我敢这么甩吗？那不痛死我了。我说，法轮大法好啊，这就是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我的话音没落下来，他又要跪下来，对救命恩人，我怎么能不跪呢？我又赶忙扶起他，要跪就跪拜我师父，感谢也感谢我师父，这一切都是师父做的。他喜极而泣，说，法轮功师父救命大恩人啊，法轮功救命恩人啊。星期五上午我俩又见面了，老远的就看见他轻松愉快地站着卖鸡蛋，见着我就热情地跑过来跟我打招呼，说，我念呀念呀，一有空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女儿儿子丈夫跟我一起念，念得全身热乎乎的，九字真言真的是灵丹妙药，我现在彻底好了，一点儿也不疼了，真正是灵丹妙药。这次他交给我一个纸条，两个退党，一个退团，两个退队，并说以后要有三退名单还要交给我。我说，好啊，这就是心诚则灵，嘱他今后一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并拿自己亲身的例子去证实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一定会的，一定会这样做的。二，法轮功救命恩人啊，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安排的天衣无缝。那天我给那个卖鸡蛋的女子讲真相劝三退时，就发现身后不远处站着一位中老年知识女性，一直没有走开，在认真听着。我知道她是最后一个买到鸡蛋的。我转身来到她身边说，对不起，不够你斤数了。 他随和地说，少是少了一点，不过没关系，下次再买。我靠近他问，听说过法轮功没有？他轻轻地点着头，微声说，听说过，是海外法轮功打来的电话，也收到几张印了字的钱，真相币。退党了没有？他摇摇头，没有。我劝道，法轮功是好功，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说的都是真话，大实话。大瘟疫当前，退了能保命啊。他说，这年头谎话满天飞，就凭一个电话不可靠，我不敢。可今天看到你给那个卖鸡蛋的女子做的事儿，我亲眼所见，说的话亲耳所听，真实可信。如今像你这样的好人没有了，找不到了。尤其是他听了信了你讲的那个灵丹妙药，他的腿痛病很快就好转了，不可思议，太神奇了。如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不会相信的。那好，我听你的，就把30多年前入的党退了，把我先生的党也退了。我说，你先生退党好啊，但要得他亲口同意，先把你的退了。你贵姓？他说，免贵，姓陈。我对他说，给你起个化名，就在你姓的后面加上一个慧字，就是慧眼识珠的慧。你的先生我也预先给他起个化名，就在他姓的后面加上一个智字，夫妻两人一个智一个慧，合起来就是智慧。他听了十分高兴，并说，我丈夫会退的，肯定会退的。转瞬间他又严肃地问道，你给那个女子退了团，叫她诚心诚意地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腿痛病就好转了，真正是灵丹妙药。我和我家先生的问题能不能也很快得到好转？我说，只要一心独信，就是灵丹妙药，心诚则灵。他跟我说，他和他的先生自从这次武汉瘟疫爆发之后，就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尤其听说感染者终身带菌，还会有二次感染、三次感染，还有什么无症状感染，心里就发怵、失眠。今天我叫他和我一块儿来买鸡蛋，都不愿意出门，闷在家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说，只要把党退了，诚心诚意地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是灵丹妙药，就管用。并约定明天我们还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见面，听你的回话。他说，好，我们一言为定。第二天我先他一步到了那里，看他的精神状态和昨天大不一样了，一见面就和我说开了。他说，你的话太灵验了，太神奇了，我回家把你的话和我家先生一说，他马上就答应了，说退就退，省得留他找麻烦。就这一句话，他好像精神就不一样了，说话有底气了，头也抬起来了，身板也硬朗了。早晨起床还跟我说，这一夜睡了个好觉，不失眠了。临来的时候一再嘱咐我，要我好好谢谢你，救命恩人啊。我说，不要感谢我，要谢就谢我师父李洪志先生。他有些不解。我说，你从表面看好像是我做的，其实不是我做的，都是师父做的。师父是在末世来救度众生的，大法弟子是师父的使者，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替师父跑跑腿动动嘴，把灵丹妙药讲给世人，叫人得救。他似乎听明白了，说，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法轮功是救人的，大法弟子是救人的使者。临别时我送给他一个真相 U 盘和两本真相小册子，嘱他回家认真看，看明白了就传递给亲朋好友，大义当前，这就是灵丹妙药，救人要紧啊。他郑重地对我点头。
念心学法发正念的一点体会，作者归燕。2020年1月份新年要到了，我儿子带着儿媳妇来看我，住了9天，在大年三十回去了。他们在这期间，我每天只能学一讲法。他们一走，我感到有点冷清，但马上意识到，这不是情吗？我得放下他，多学法。当天，也就是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就开始多学法。以前学法经常走神，不能够达到静心学法，这是干扰我学法得法。我要求自己静心学法，用法来归正自己，把干扰学法的物质要去掉，它不是我，坚决不能要它。思想业一出来，我就正念清理它。那为什么它还会那么强烈的在脑中反复出现呢？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他连你的整个身体的结构都有，思维都有，完全是一个毒品构成的魔性的你。当学了这段法，我明白了，常常把法读错是那个魔性在起作用，它控制了我，不让我用法把它清除掉。以前我也多次学过2019年纽约法会师父讲的法，可是没有看到法的内涵，还以为读法出现的困累是自己的问题，其实那不是我，错把假我当成了真我，用人心去对待，滋养了那个魔性的我。魔性越来越强壮，要想摆脱这种物质就有一些难度，只能够用多学法清除它。在没有人干扰的情况下，我认认真真读法，每天坚持学三讲法，还能学各地讲法。法学得多了，困魔也就越来越弱了，最后困魔没有了，真正尝到了多学法的甜头，心里真是高兴极了。我一直比较重视发正念，四个整点从不放松，就觉得自己做得挺好的，比别人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比如说这个人一产生不正的念头就很危险。有一段时间发正念常常出现困倒掌，同修指出心里还不高兴，心里想发正念老睁眼睛看别人干什么，心里怨同修，不让人说的心也出来了。别人说我心里就不舒服，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是心里不舒服，不服，不好的人心隐藏着，魔性占了主导的地位，主意识不起作用了。例如默念正念口诀以后，立刻思想中就开始翻江倒海了，心想今天要和谁去干什么，怎么去讲真相，遇到问题怎么样去做，等等等等，那真是都不重样的，不停地往出冒。发完正念了，他也不冒了。我被干扰成这样，都没重视起来，没有清除它，所以才倒掌，不精神，不清醒，甚至有时还觉得自己正念强。如果真的正念强，才真能达到师父在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当中说的力可劈山。由于自己自以为是，给自己救度众生带来了很大的阻力。记住师父在红营二法正乾坤当中讲的，正念可救世中人，重视正念，真正的做到念正方可救人。一生中脑子里积攒了各种不好的物质观念和一些个陈芝麻烂谷子旧事，脑子被人心和执着挤得满满的，我没有做到真修实修，这些物质挡着我，把我和法隔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有一个学员，有一天看到我的法身来了，给他乐得够呛，老师法身来了，请老师到屋里来。我的法身说，你这屋里太乱了，东西太多了，他就走了。一般说来，另外空间的灵体太多，我的法身会给清理的，但他满屋子都是乱七八糟的气功书，他明白了，收拾收拾，烧的烧，卖的卖，然后我的法身又来了。学到这段法，我的心一震，我悟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思想业观念，在我的空间场都被他们占据着，这样的环境还想把纯净的大法祸混在一起，那能行吗？表面上看天天都在学法， 可法并没有在我脑中停留，更谈不上装进去了。看到同修交流探讨问题的时候，同修会背一段师父的法来对照自己，可我脑中却是空空的，想不起法来。还想他的脑子真好使，能记住这么多的法，自己怎么就记不住呢？很羡慕同修。那些不好的东西让我认为自己脑子不好使，以此保护这些脏东西。要想去掉这些脏东西，就必须多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疫情封城封小区的期间，因为我是外地户口，暂住在妹妹家，社区人员查身份证，我不便出去，就在家稳下心来学法，发正念归正自己，把那些个自我、假我、怨恨等人心一个一个的挖出来，这样脑子清亮起来了，读法时也能看到法的内涵了。有一天，一个同学问我说，你背法了吗？我说没有背，我想把法读熟之后有些基础再背。没过几天，早晨练功的时候，练第二套功法抱轮的时候，脑中就翻出师父在转法轮的一段段讲法。练完功，我想这是从来都没有的事，这是师父鼓励我让我背法，法已经进到脑中了。是师父给弟子清理了空间场，我能真正学到法了，弟子无比感谢师父。我要时刻用法来归正自己，主意是要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不被假我所带动，随着那个坏东西干蠢事了。认为自己行，自己能，自己比别人强，这些人心太危险了，强势、自我、争斗、显示，这些思想、观念、行为都会被魔利用，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走向深渊。经过静心学法，深知真修实修是多么重要，时刻用法来衡量自己、审视自己。师父为我操尽了心，为了我的提高，多次给我换环境，安排同修帮我提高。无法用言语表达对师父的感恩，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修炼体悟，干扰学法何尝不是一种磨难？作者海外大法弟子，这几天一个和我要好的同修就一直跟我说要多学法，他在学法上一直非常精进。他跟我说，不让你学法其实不也是一种磨难吗？他又讲述了他学法的种种经历。听了他的一番话，我也决定要加强学法。我给自己规定要先读一讲，再背一页，而前几天的学法情况是只背法不通读，结果过了几天，从一天背两页到背一页，再到后来退步到只能背一段。后来同修建议我先通读再背法，结果那天通读之后，感觉又恢复到前几天背法的状态了。所以这次我想还像那天一样先通读再背法，没想到这次要通读，干扰一下就来了。首先就是身体疲惫不舒服，又感觉冷，我就坐在被窝里学，结果学着学着就犯起了困，也没能马上警醒发正念。就这样，本来一个小时就能学完，我却学了近两个小时。学完一讲开始想要背法了，本以为会像上次一样通读之后可能会容易背法，没想到干扰马上又来了。我的鼻子感觉被针扎的刺痛，连带着身体也不舒服，心里也开始烦躁，突然觉得心情不好，简直就背不下去，又不想背了。这时我想起来上午刚跟同修说了，决定在学法上突破，他也一直说有东西挡着我不让我得法。虽然我不是开着修的，但那时我立刻强烈感受到是有两个邪恶的生命，一人拿一根针在往我鼻孔里扎，又在我心里放了一块大石头让我难受。心想，不行， 我要发正念灭了他们。我发出强大正念，不许再在学法的时候干扰我。给我强加的这些外来的物质我都不要，全部返还给你们。就这样发了一会儿正念，神奇的是鼻子也没有刺痛了，心里的大石头也不见了，心里敞亮了。刚才那一幕不就是假象吗？不就完全是外来强加的物质吗？我就更加清楚地知道，这就是横在我修炼路上的磨难，他们完全是外来的强加的物质，这些绝对就不是我，因为我清楚地分清了他们，坚决地铲除，师父就帮我拿走了。以前在遇到和别人发生矛盾或者身体出现病业的时候，都能马上意识到这是过关，是磨难，所以需要努力突破过关。可是在学法这个问题上却一直没有清晰地认识到，学法中的种种干扰不也是一种磨难吗？如果今天随着那个难受去了，就上当了，结果就是不会继续背法了，因为自己觉得反正我已经学了一讲了啊。其实一讲对于老学员，而且是走到正法最后阶段的我来说，绝对是不够的，这一次才真正的重视了，原来学法中的干扰也属于磨难和过关，就好比唐僧去西天取经，还得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得到法。我也是为了学法中能得到法，也要经历种种磨难啊。表现在人这儿，就是让你各种难受，不想让你学下去。在这个时候，就看你是否有火眼金睛，看清这是邪恶给你设的难，并且用金箍棒把邪魔烂鬼毫不留情地清除掉。这次的经历让我对于外来强加的干扰的形式及学法中的干扰其实就是一种磨难有了深刻和清醒的认识，希望和我一样有此困扰的同修能有所借鉴。
给公检法不同职位众生讲真相的体悟，作者维纳。自从肺炎肆虐以来，随着政法进程步伐的加快，在全球营救平台进行了多次的专案拨打，最近针对的地区是湖北、山东、辽宁和黑龙江省的多个城市。以下是给公检法不同职位的众生讲真相时的一点体悟，与大家分享。这是我在平台培训示范拨打的一通电话，湖北十堰市派出所的一位警察接听的，接听六次，每次接听从几十秒至几分钟不等。他给我提出的问题是，法轮功是违法的。我就告诉他，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下的口头命令，并反问他是否看过红头文件。再告诉他，法轮功在美国修炼的真实情况。我们可以随意的在公园里练功学法，游行时警察给我们最好的保护，还有中国的最高法律宪法第35条和第36条的详细内容，告诉他在这个体制当中，即便不是主要的办案人也会受到牵连，因为在2003年追查国际组织就发出公告，凡是身在迫害系统中，即使没有直接参与迫害，但是知道监狱、劳教所、610系统对法轮功的种种暴行，却不主动离开，也不主动揭发暴行，又不保护法轮功学员的，这些保持沉默的人，就是纵容犯罪，都一样是有罪的。现在追查国际组织已经完成了对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集团大审判的证据，英国独立人民法庭的终审判决已经确认了中共是一个犯罪的政权。最后，他没有再说话了，一直听我讲。下面是一通给山东某派出所所长的电话，在以肺炎关心他切入后，他问我，你们这样打电话贵不贵？上面给你多少钱？我心里笑一下，想起刚进平台给公检法众生打的第一通电话，当时紧张到汗流浃背，但是师尊鼓励我， 那位警官跟我聊起天来，这样我就自然地把自己得法的经历、修炼大法后的神奇和美好都一一地告诉他。就这样交流了大概一个小时，最后他用真名退党了。我希望众生跟我互动，因为通过沟通就能发现对方不愿意接受真相的心结在哪里，然后一点一点地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慢慢就可以让他明白真相了。于是我立刻回答说，打电话的费用不贵，但是心意很贵。法轮功学员在大陆讲真相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有可能被送进监狱受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我们在海外打电话过来是花自己的时间和钱，就是为了让你们不上共产党的当。请您在职责范围内保护法轮功学员，劝世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时不受牵连。他不说话，我继续说，你知道人生来一趟是为了什么吗？如果你这里没有迫害过法轮功，那么我这个电话一定不会打到你这里来的。如果迫害修佛的好人，甚至踩着法轮功学员的鲜血换来的财富，请你想一想，人总有一死，最近那个救护车几分钟就过去一辆。讲到这里，他立刻问我，你是哪里？我说，我这里是纽约。我继续说，很多高官显赫的人和有钱的人，在人生遇到很大的挫折、磨难、不顺的时候，都去寻找信仰，相信神佛，才能真正的让自己解脱。你想想，人什么时候能逃得过病痛的折磨？谁能替你承受这个痛苦？回过头来，你会发现，这个世间的一切名利情仇都是没有意义的，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在生活当中，不去埋怨别人，为别人做了一点好事，付出比起得到，心里更踏实。我们师父在《经济要旨·境界》中说，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这是我们师父写下的《境界》这首诗词里面的内容。你想看《转法轮》这本书吗？那我给你一个网址吧，你上明慧网免费下载看看《转法轮》这本书。现在这本书被翻译成41种语言了，法轮功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全世界上亿的人信仰。通过这个网址，你还可以了解到很多真实的消息。武汉实际上死了20几万人，中共说死了几千人。现在迫害法轮功的人约11万人上了恶人榜。你也可以通过网址看看有没有你的名字和你认识的上下级同事的名字。我再给你举报的电话，告诉追查国际你知道的或者参与过的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记录下来。到大清算的时候，法轮功学员可以站出来给你作证。否则，你用什么来证明你没有迫害过法轮功学员呢？早做早赎罪，神佛慈悲，还在给人机会。后来送给了这位所长九字真言，他听了36分钟，退党了。还有，遇到检察法院的电话，我先告诉对方迫害法轮功学员得恶报的例子，接着就告诉他释放150名法轮功学员的司法局局长韩广生得福报的例子，上百名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了上千场的无罪辩护，很多法官当庭宣判大法弟子无罪，许多检察院也以证据不足撤回对法轮功学员的起诉，再善意地告诉他，作为公诉人，给法轮功学员定罪的话，就是执法犯法。起诉书上签了你的名字，就是证据。将来追究起来，你不负责，谁负责？共产党是不会为你承担的。公务员法第9章第60条，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是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个公务员法的制定不就是为了日后清算提前做好的证据吗？到时候这些在起诉判决书上签字的公诉人不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替罪羊吗？很多法官检察官听完后都表示明白。一次打给一个市长，我说 师长，希望您利用好您的职权，释放所有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都是修佛的好人。古人说，给修佛的人一口饭吃，都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请为您和您的家人积福德。法轮功学员呼唤了21年，希望世人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默念就会遇难成祥。大法的神奇美好，使上亿人身心受益，脱胎换骨，大法弟子才会发自肺腑的呐喊，用生命去维护。其实在这场迫害当中，真正的受害者是被江泽民利用的公检法司610人员呢，不但要受到国际上的法律制裁，还要受到上天的谴责。这个肺炎就是对着中共暴政来的。湖北黄石市的前任市长杨晓波得了肺炎，2天就死了，就是因为他在任职期间放任政法委肆意迫害法轮功学员得到的报应。听完他就挂断电话，我默默地求师父加持，这些话他能够时常想起来。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如果你正念很强，邪恶就会被解体，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你跟他讲的时候，就是能量在往外发放，就会解体那些邪恶的东西，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就不敢再靠近与控制人。那么这个时候对人讲道理，他就会听了，你就会破除他被中共邪党灌输的那些个谎言，就会把他的心结打开。4月25号那天，一通打给辽宁教导员的电话，用万人和平上访切入。我说，每个人生来是平等的，有言论和信仰的权利和自由。其实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啊，民众以和平的方式表达意见是非常平常的事。而共产党呢，他活摘奇观，你给他揭露出来，他就说你反华势力搞政治。21年来，法轮功学员受尽凌辱，心中却没有仇恨，只是反迫害，慈悲劝善，让人远离中共邪恶。我们按真善人普世的价值做好人。教导员呐，这样的人你还要教导到哪里去呢？我在给他讲中共一直以经济利益为诱饵，以孔子学院、一带一路等各种计划为掩盖，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种渠道向各国渗透，散播共产意识形态，达到毁灭人的目的。后来他听了9分11秒的真相。前几天打给黑龙江公安局多位局长的电话，我说，局长，您在公安系统，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深刻。你看现在的中国人，老人摔倒了都不敢扶，为什么？因为怕被诬陷，怕这个老人是假装的，人人见面都有戒心。因为共产党给中国人灌输的是无神论，不相信善恶有报，人没有心法的约束就会无恶不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导致中国人的道德沦丧，已经失去了能听懂神佛教诲的能力。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黄赌毒、毒食品、假疫苗、豆腐渣工程的房子，贪官横行，老百姓有冤无处诉，人类的道德已经下滑到被上天淘汰的境地。你想过吗？是谁偷走了中国人心中的善良？是谁毁了我们5000年的神传文化？这样的执政党，上天还能容他吗？中国国庆的时候，老百姓说阅兵有啥好看的呀，突然就被旁边的便衣给抓起来了。但在美国呢，一位老太太在白宫对面大喊奥巴马下台，没有警察抓他。你看，这就是民主人权。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体制下，难道还觉得自己很幸福吗？一个好的政党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共产党干了坏事，你给他讲出来，他就说你反党。世界上唯独共产党是这样的。在过去的100年中，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害死了超过1亿人。在中国各种运动， 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迫害法轮功，害死了我们中国同胞8000万人。在苏俄柏林墙下，有多少冤魂仍在游荡，得不到超度？其他共产政权在中共的支持下，杀害了多少本国人民？柬埔寨红色高棉、万人坑里的累累白骨，全部都记载着共产红魔的杀戮恶行。北朝鲜的党魁还以核大战来威胁世界。共产主义的历史就是一步步的杀人史，每一页都染着世人的血迹。这就是真实的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他历来擅长卸磨杀驴。如果你到现在还看不清他的真面目，你真的是很危险。其中有一位局长听了13分2秒。最后还有一位司法局局长，我告诉他，瘟疫要找的对象就是给中共站队的国家、地区、组织、团体和个人。给他举例，法轮功学员多次要求英国政府发声，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但是这位英国首相都不表态，就是亲共，所以他染疫了。 NBA 的球员维护中共，所以那些球星很多染疫了。意大利第一个跟中共签一带一路的国家，所以也很严重。华尔街给中共大量输血，所以染疫的人也很多。纽约是中共在美国渗透最厉害的地区，所以他的染疫人数占了美国的1/3，死亡人数占了美国的一半。我还告诉他，收尸体的临时工每小时75美金。他工作时害怕染疫的心理斗争的细节。还有美国政府给个人和小型企业发钱了。问他，中共发钱给老百姓了吗？相反，你再看看台湾和香港，照理他离大陆最靠近，来往密切，为什么感染和死亡的人数那么少呢？就是因为他们都反对中共，拒绝中共的独裁统治。最后给他分析，12月1号，中共在武汉发现首例的冠状病毒，但是当地官员在第一时间压制新闻，并以散播谣言和破坏社会稳定的名义逮捕了8名勇敢的医生。当时为了证明武汉一如既往的繁荣和安全，当地政府组织了容纳上万人的晚宴来庆祝中国新年。中共一直没有透露肺炎病毒和确认病毒爆发，直到在泰国发现第一个海外病例。你看见了吗？中共可以用老百姓的生命来换取他的统治。当时很多医生和护士是用不同的渠道尝试告诉世界有关疫情的真相。在中共专制的统治下，他根本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他只是在乎你对他是否有利用价值，他是否可以继续掌权统治。听完以后，他说，明白了，谢谢你。通过在全球营救平台学习如何切入，能让公检法人员多听，众生提出的问题如何回应，思考如何表达，让众生更能够接受真相。每一次遇到瓶颈，在与同修分享交流的过程中，通过大量学法向内找，就会有所突破。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有融化钢铁的慈悲就能做好。个人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去掉对亲情的执着，把救人放在首位。作者童真。我们都知道大法弟子要做的3件事是什么，可是在落到实际的时候，往往做不到那么完美。这里面有自己不精进的因素，也有邪恶的干扰因素。但是对要做的3件事的侧重点不清晰的话，就是对大法认识的问题了。眼下大法弟子最大的事情就是救人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当中讲， 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可是在救人的时候，对陌生人还好把握，对熟悉的人或亲戚朋友的时候，我们往往容易受情的干扰，把救人变成非让人得法，结果很可能变成法也没得，人也没救下的结果。有时听到这样的例子，同修在给身患绝症的亲戚弘法的时候，告诉他只有大法才能救命。本来这句话是对的，可是因为同修潜意识里受到对亲戚情的影响，最后演变成非要让亲戚得法，而重点不是让亲戚三退。亲戚越不得法，同修越着急。本来常人是比较弱的，听见能救命，一下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但是一接触法，因为有救世力的阻挡，也有一接触法理解不了高深法理而带来的疑惑，会提出很多问题或半途放弃。在这时候，同修一定不要着急，更不要受到情的影响，把亲戚当成老学员对待，最后演变成法也不学了，党也不退了的结果。其实我们在救度众生的时候，就把亲戚朋友都当作普通众生来救就行。我们内心可能想留住绝症晚期的亲戚的生命，我们知道一个人真正的走入大法就会出现奇迹，所以受情的左右变成非要让亲戚得法，我们应该以最大的慈悲把真相讲给亲戚朋友，让他们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教本质，退出其各种组织。这样的话，不论这个生命的肉身是否还能延续，都已得救。当然，一个生命能走入大法，成为大法弟子，那是无上的荣耀。可是我们不能够因噎废食，我们讲清真相以后，如果对方能学大法更好，如果不能得法，我们也一定要先讲清真相，而绝不能为了让对方得法，最后连讲真相都没讲，那才遗憾。任何时候都有修炼心性的因素在里面，哪怕是做救人的事情，也有我们修炼提高的因素。师父在《精进要旨再认识》当中讲，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今后我们在救度众生的时候，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能把这个生命救下是第一位的。如果对方能得法更好，不能得法也要先把人救下，未来自有安排。一点浅悟不足之处难免，仅供同修救人时参考。
牙疼提醒我严肃对待修炼。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正法修炼到了最后时刻，修炼越来越严肃，对大法弟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丝一念都得在法上修自己，向内找才不会出现问题。自从疫情出现小区封闭管理之后，限定每家两天只能出去一人，两个小时的时间。一天出去购物，出了菜市场的门口，正好碰上我们这个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副队长。因为练法轮功，我们已经打过几次交道了，同修也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我们边走边说话，我告诉他疫情期间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他很高兴，连声说谢谢谢谢。回到家之后，我才想起来兜里有个真相 U 盘，咋忘了给他呢？他虽然三退了，但还是没有彻底明白真相。 给他个真相 U 盘，让他翻墙上网，他不就明白真相了吗？好在有他的电话，我想过两天再给他打个电话送给他吧。过了两天之后，就忙得忘了，牙就开始疼，疼了两三天也没悟到是咋回事。晚上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一下子提醒了我，牙疼是不是我没给这个国宝队长打电话？想到没做到，牙就疼了。当我悟到之后，牙疼的症状立刻消失了。我立刻给他打了电话，他说等疫情解封之后再给他送去。封城封区期间，我把时间安排得很紧，吃饭的时间都不浪费，每天边吃饭边听同修的交流文章。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就没听，脑子里想着常人的事情，牙就突然的疼上了。我一下意识到是思想落到人这儿了，赶紧把小喇叭拿来，一听同修的交流，牙疼的症状立刻消失了。疫情期间，儿子放假在家，经常吃小食品，有的时候我也坐在孩子跟前吃几口，我没悟到应该口断执着。师父红音道中，有一天我刚坐下吃三口山楂片，牙就嘣嘣嘣的疼上了，赶紧向内找，才意识到吃零食也是执着。悟到之后赶紧回屋学法，每天晚上七点是我自己规定的背法时间。有一天我跟远在香港的外甥女儿打电话聊天，就忘了背法，到了七点的时候牙就嘣嘣嘣的疼上了，我就捂着腮跟她说我不跟你聊了，我要背书了，牙又提醒我了，一开始背法牙就不疼了。疫情封城期间，我严格要求自己不浪费师父用巨大付出延续来的时间，当我一有不在法上的状态，就出现牙疼的状态，提醒我向内找，让我体会到修炼没有小事，不只是形式上做了三件事，要真正的做到精进实修。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提到，精进那就是说他能够时时刻刻注意到自己的言行，注意到自己的思想反应，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的能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在个人修炼中比较精进的。
存储卡帮我升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日为小播放器录制真相音频存储卡后，在播放器中试听时发现有60多个存储卡，按键数字与音频内容不符，按最后一个按键数字时，播放器显示屏显示最后的按键数字，音频内容应该是天音歌曲，而实际听到的音频多数是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怎么回事呢？回忆整个录制过程，家中只我一个人，电脑上先播放大法弟子唱的法轮大法好歌曲，然后复制粘贴音频，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第一念我向外找了，找到卡那去了，是不是卡质量有问题了？于是拿空卡再录，录后再听，结果录了几个都是100分，存储卡质量没问题。我找到了一件事，有位同修来我家，当时我正在电脑上为录制后的存储卡逐个补文字目录，排列不整齐的漏，逐个卡为有的文字移位。记得我当时手忙着在电脑上为文字移位，嘴忙着对同修说还有点卡没录完，能否录点。同修说这几天没时间，同修办完事就走了。第二念我又向外找了，找到同修那去了，是不是同修的空间场不纯？结果对着卡发发正念试一下，还是没归正。为什么60多个卡多数听到的音频内容 都是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呢？这时才想起来找自己，当时人心那么多，人心就是魔性，不把自己当练功人时，魔性占上风。当时那个场是魔性在统治那个场，几十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音频的在帮我清醒。细细的反思这段过程，用心找自己，我找到了不少人心。一，第一念没找自己，第三念才想起找自己，当时忘了自己是修炼人了，没修内也就安不了外。人心就是魔性，怪不得听到几十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自己遇到问题后的第一念是向外找存储卡的毛病，第二念还是向外找同修的空间场。其实第一念向不向内找是常人与修炼人的根本区别。二，当时没听师父的话，师父安排谁答什么卷，谁就应该无条件做好，怎么还能叫同修替答卷呢？三，我自在作怪，我安排中我自在作怪，同修的修炼路有师父安排，我怎能安排呢？四，用人心对待做神圣的事，眼忙手忙嘴忙思想忙，表面上忙在神圣的救人事上，实质心忙在我做事上，没做到转法轮中法的要求，修炼要专一。五，不尊重高层生命，如音频神传文化是大法弟子录制的，故事内容是大法弟子转生经历的，包括电脑存储卡能成为大法弟子选择的法器，生命也不一般。不尊重生命，不善待生命就不对了。六，没有按正法时期的标准打造存储卡法器，人的东西参进去，标准降低，救人力度就会减弱。找到这些后，我立即向师父认错，向同修的主元神认错，向存储卡生命主元神认错。认错后用心改错，将这60多个存储卡逐一格式化，扫描清读，重新录制。重录后的存储卡各个打了100分。改错过程中，电脑一直播放着法轮大法好歌曲，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在神圣的救人过程中逐步归正，走向纯善纯美。感谢同修的整体配合，使其更完美。感谢存储卡生命提醒我，即使归正不正，用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标准建造大法救人法器。写出此文是警醒自己，一定不要忘记用纯善的心做神圣的救人的事，提醒同修引以为戒，做任何救人的正事都应无条件做到专一。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成祖观天象，预知大奖，诸能有难。作者德惠。中国古人相信天象学说，朝廷有专门的钦天监等官职人员汇报天象变化，供帝王参考。有的帝王甚至自己也学习天象学说，明成祖就是其中之一。明成祖手下有一位大将军，名叫朱能，字世宏，追随明成祖多次立下战功，在靖难之役期间夺取北平九门，又曾在危急关头不顾生死保护明成祖。朱能累功至左军都督府左都督，封成国公，加封太子太傅。永乐四年外兵侵犯边境，朱能担任征夷将军，征讨安南，大军西南方向行至广西时，明成祖对侍臣道：“朕夜观天象，蟋蟀有忧，岂朱能乎？然能足办斯事，朕地履气候非所习耳。”翻成白话大意是说，我夜观天象，我军西行的统帅会有忧难发生，难道要印在朱能身上吗？朱能的才能足以战胜敌人，但我却担心他不适应南方的气候， 十几天后，朱能死讯传来，原来他统帅军队抵达广西西南部的龙州时，竟然真的按明成祖看到的天象变化因病去世了。明成祖看到的蟋蟀有忧，竟是性命之忧啊。明成祖为此震惊哀痛，废朝五天，将他赐葬于昌平，追封为东平王，谥号武烈。其实中国古代的天人感应天象学说是非常有道理的，天象的变化确实应对着人间的大事。当今发生的贸易战、肺炎大流行等一系列大事，都是在天灭中共的天象变化下发生的。中共的灭亡是不可阻挡的天意，地上的人要想平安，唯有顺应天意，退出中共，远离中共。
一念失缘的王宇，同修口述，大法弟子整理。除了佛道两家之外，在民间还有很多修炼的法门，这种修炼的法门也可以成仙得道。山东某地的一个村子里就有一个这样的修炼法门，掌门人叫李文谦。村子里有一个叫王宇的人，有修道之心。王宇每天到李文谦的家里做农活，打扫院子，毫无怨言。李文谦被他的诚心所打动，准备收王宇为关门弟子。王宇正式做了李文谦的弟子后，每天跟着李文谦诚心修道，从不敢有半点的懈怠。这样过了三年，李文谦准备将自己真正的能力传给王宇了。这时的王宇力大无比，自己可以搬起四五百斤的东西，砖头轻轻一掰就会断，头撞石板也不会痛，硬气功的功夫已经达到极点。他的师父开始传他内家功了。他的师父告诉他，这几天自己有事，没有非常紧急的事情，不要打扰他，自己在家里练功即可。一日，王宇练完功后，觉得手发抖，吃饭连筷子也拿不住。当时王宇也没有很在意，认为很快就可以过去了。第二天手抖得更厉害了，这样一直到第十八天的时候，王宇的手几乎拿不住东西了，整个肩膀都痛得不能动，脚走路也不利索了。这时的王宇开始害怕了，因为他的师父不让他去找他师父，王宇也不是太敢去找他师父。直到第十八天时，自己实在太怕了，就拉了着腿，斜着肩膀来找李文谦。一进门看见李文谦正站在院子里，见他来了，唉声叹气地说，徒弟呀，你命中注定修不成呀。王宇见他的师父知道了，也明白是考验没有过去了，就跪下求他的师父，师父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李文谦说，徒弟呀，咱的这个法门考验时间是十八天，过了今天你就修成了，只可惜。王宇再三求师父，他的师父只是叹气，无可奈何的摇头，因为这不是他的师父可以左右的事情了，是他的法门决定的了。从此王宇没有得到，只是留下了硬气功的东西，力气大，干活快。任何的修炼都会有考验存在，一旦产生怕心或产生不信任的心，马上就完。王宇还要一天就通过考验了，是不是非常的可惜？但是修炼是严肃的事情，过不去就是过不去，是没有人情可言的，可惜也没有办法了。
今天吃什么，神说了算。作者归真。进宫韩晃在中书府任职时，叫一名官员来见他，这人没有按时赶到，韩晃非常生气，命人鞭打他。这个人说，我还有归属，不能应时而来，请求宽恕。韩晃说，你是宰相手下的人，还能归谁管？这人说，我还归阴间管。韩晃对他说，既然归阴间管，你具体做什么？这人说，我负责管理三品以上官员的饮食。韩晃说，既然这样，我明天会吃什么？这人说，天机不可泄露，我写在纸上，过后再验证。第二天，皇帝召见韩晃， 见到皇帝后，正遇见太官给皇帝送饮食，其中有一盘糕点，皇帝将一半赏给韩晃吃，味道很美，随后又将另一半也赏给他吃了。韩晃退下去后感到腹胀，回到家里后找医生来看病，医生说是食物堵塞，可以喝少量的橘子皮糖，当晚他便可以喝粥了，天亮后病就好了。韩晃想起前天那个下属说的话，便将他招来，要过他写的纸一看，昨天食用的食物跟他写的一样不差，便又问那人说，人间的饮食都有人安排吗？回答说，三品以上的官员每天一安排，五品以上的官员一旬一安排，六品至九品的官员每季安排一次，不领俸禄的老百姓每年安排一次，出钱定禄。在我的老家有个人病重，家人找人算命，算命先生说今年的麦子没有他的粮食了，结果在小麦下来前这个人就死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